今天呢，我仍然要来继续分享新冠疫情的审思。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顺服与安息这个信息。礼拜六晚上的时候，也就是昨天晚上，我在最后完稿的时候看到世界上被检测出来染上新冠肺炎的人已经接近120万这个数字了，而死亡呢也已经正式超过6万人，甚至于美国的染疫人数也超过了30万人，而死亡也超过了8300个人。很快的，美国的官员也改口说单单美国将来有可能就会有超过100万的人以上来感染新冠肺炎。然后呢，许许多多的州也都开始下达这个居家的禁制令，也有一些州要求出外的时候你必须要戴上口罩，甚至于呢有所谓的 social distance， 你在跟人谈话的时候至少要隔6尺以上的距离，就是2公尺以上的距离。那我们教会呢也是属于被要求不要有大量人数聚集的团体之一。亚特兰大州我们这个 county 要求在教会里面聚会的人数不可以超过10个人。我们今天在这边帮忙直播还有带领敬拜的全部加起来目前是4个人，所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缘故，显然各个教会都需要改变，也必须改变。上个礼拜一的时候呢，本来在美国东区的灵粮堂的牧者还有生命和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刘同牧师会来到我们的教会一起来举行美国东区牧者联导会，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把它改成在 Zoom 上面线上聚会，在网上也可以开会的，真的是感谢科技的发达。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呢，加拿大东区的灵粮牧者就说，那我们也要参加好不好，当然欢迎。所以我们就有超过20位以上的牧者在一起加入，一起来开这个会，在线上一起的报告各教会的情况，一起的分享，也一起讨论各教会面对目前的情况要如何的来处置。所以我们整理了一下，我整理了一下各教会报告有下面这几点。在聚会方面呢，第一，虽然情况来得很突然，大家都有点忙乱，但是各教会都能够及时的把各种聚会转成使用网络的形式来继续，而绝大多数都是采用 Zoom 的方式。那另外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各教会说他们聚会的人数都增加了，几乎都增加了，好消息。因为呢，一些失联的、搬家的，他们反倒又有机会可以借着 Zoom 加入，又团聚在一起。第三呢，是有一些家人因为直播的关系，把主日的敬拜、主日的信息带到了家庭的客厅里面。那平常呢，有一些家人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够参加的，在这个时候反倒大家可以一起坐下来在客厅里面，甚至于跟孩子一起来看教会的主日崇拜。当然除了大教会，他们可能英文跟国语有分开的频道，或者是有青年崇拜、儿童崇拜分开以外，各个教会的崇拜都是联合在一起的。这也是大家在这边提供彼此的想法，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开始有用 Zoom 来做英语的即时翻译，这样子 所有的人都可以聚集在一起参加主日了，真的是很棒。最后呢，还有一些可能是你的朋友，就是会友的朋友，平常邀请他们呢很难，他们也不见得愿意来到教会，但是在这种现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之下，他们倒是愿意听一听，哦，你们教会的牧师是怎么看你们教会，还有天主教会这些神父，你们这些神职人员是怎么样子来看这一次新冠肺炎啊？你们的想法是什么？这些很显然都是令人兴奋的正面的转机。而各个教会呢，在做社区的服务方面呢，教会同样的，在不管是在 LINE 上，是在微信上，是在 WhatsApp 上的这些互助群，都发挥了极大的功效，能够及时的联络，能够支援，能够祷告，传送各样的信息。那这些呢，我们可以说就只是最基本的。做的更多的呢，比如像纽约丰收灵粮教会呢，他们还在教会里面成立了老人服务的团队啊，专门有人愿意开车接送这些老人，甚至于呢，他们也成立了这个粮食小组，就是帮助会友们买菜，或者大家这个一起联络好了，填好了单子，他们每个礼拜两次到菜市场去批发的地方，以批发价买进来，然后放到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再到教会来拿。这些的服务真的是很棒很棒啊！还有送饭的小组，对于一些照顾不到的老年人，他们特别愿意送一些饭去。那另外呢，也有些教会，像我们教会也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自愿捐赠一些口罩给医院的人使用，或者是给警察使用，或者是给甚至于没有口罩而需要的人。这些我们说都是教会在社区服务上最实际功能的彰显。那至于牧者们信息的重点呢，我相信不但是灵粮堂的牧者，就是一些很传统教会的信息，如果你现在去看的话，他们也把他们原来 schedule 好的信息都改掉了，改成跟这一次的新冠状肺炎的疫情都是有关的啊。所以你现在上网呢，你大概可以听到的信息也不难发现是属于下面的四个类型。第一个是鼓励性的信息，虽然说危机带来转机，化负面为正面的想法，或者是说要善用这一段疫情的时间，你可以充实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可能疫情一结束你就要去找新的工作了等等，也可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增进神跟家人之间的关系。第二个主要的讲道的重点呢是反省性的讲道，都是提到说要谦卑，要悔改，要撕裂心肠来祷告，而不只是撕裂衣裳，不只是坐在一边没有事做，而是真的要起来祷告。就像我们讲到一样，你必须要把你的基本功练好啊。第三方面呢，是注重宣告性的信息。这些宣告性的信息呢，就是让人们告诉人们不要害怕，即使是洪水滔天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现在看起来一片好像慌乱的情况之下，神仍然是掌权的。第四个重点呢，是征战性的信息。 而这些征战性的信息呢，大部分都是跟末世的信息是连在一起的，也加进很多先知们对这一次疫情的这些领受的看法。他们大多是在讲现在看起来不好的情况，却正是传讲福音末世大收割这个庄稼的一个最好的时候。所以基本上的，你去听各方面的讲道的话，就不外乎在这四个大类里面。那今天呢，我想要再继续的跟大家来思考这一次新冠疫情会带来的影响。我想要说的是有关于顺服与安息方面的信息。上次我跟大家分享了不要浪费这次疫情的时间，很快的两个星期就过去了，不知道你有好好的利用吗？还是已经就在不知不觉中就浪费了，就白白的过去了。上次我们有算一下说，两个礼拜相当于你可以使用生命的1520分之一，所以两个礼拜已经就过了你生命的1520分之一了。如果是按照政府现在的说法，可能这个居家禁制令要一直到4月30号，如果延到那个时候，那就从开始到4月30号，大概有7个礼拜的时间，大约是生命中的500分之一。难道我们就坐在那边就自我感觉良好呢？还是你像这张图片里面显示的自我催眠感觉良好啊？这边说终于到了啥也不干，躺着就能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了，是这样子的吗？的确，在各国政府下达居家自我隔离的命令以后，我们不难看见啊，有些人就是不愿意服从，有些国家呢，甚至得出动军警人员，将人民从街上或者是海边赶回家去，或者呢是祭出重罚。像我姐姐就传来一个从洛杉矶来的消息说，有两个女人买完菜以后，在大华超市的门口讲话，然后呢不听这个警察的劝告离开，每个人都被罚了500块美金。为什么这样子呢？上次我说这些不安于隔离的人是因为无法接受日常生活的自由被剥夺了。这些不安于隔离的人，不愿意的人，是因为觉得他日常生活的这种自由被剥夺了。因为你如果是检疫呢，被测出来得了新冠肺炎，那你就在家嘛，或者是就被关在这个医院里面治疗，或者是你已经可能接触到感染源，那你说被要求在居家禁制，你觉得说啊，这还有点道理。但是明明我没有得病，我周围的朋友也好像没有得病，为什么我也要被隔离？我的自由被剥夺了，我想上街，我想去买菜，我想去买衣服，我想去看电影，哇，去海边都不行。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这种状态，心有不甘，仍然是以为自己应该拥有过去的特权，却不知道这一次这个肺炎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在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就有可能感染了。所以在这样子啪啪走的这种情况之下，很可能就把病毒散布出去给所有被接触到的人。 另外呢，这个星期呢，我也看到一部这样的对联，我也学了一个英文字啊，很有意思 ，quarantin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隔离。这个对联呢，英文说 quarantine, no human right, no quarantine, no human left。啊，这个取它的这个意思啊 ，right left， 翻译成中文呢也太棒了。隔离人全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也都是用这个谐音。来把这一副对联的这个美给显示出来了，是不是觉得很棒？中英文都很对仗工整，其实呢，他说出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的罪性就是不愿意顺服，不愿意顺服，不论是怎么样的权柄，是家里父母的权柄，是学校老师的权柄，是社会上公司老板的权柄，是政府的权柄，心里面第一个念头就是 no。 这是与生俱来的，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小孩子你不必教他，当他学会了讲话以后呢，说的最溜的一个字就是 no。爸爸帮你穿鞋子，爸爸帮你绑鞋带 no。 妈妈帮你穿衣服，帮你挑这件衣服 no。 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三岁多的时候，她的这个公公来看她，轩轩跟爷爷跟公公玩好不好 no。 轩轩公公带你去这个公园里面好不好，想都不想。最后他公公想出了一招，轩轩公公带你去吃冰淇淋好不好 no。 然后突然之间 oh yes yes yes， 人不愿意顺服，除非呢是受到了恐吓，受到了惩罚，受到了压制，否则呢绝对学不会顺服的。圣经上记载了五次瘟疫的发生，每一次都是人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权柄，不愿意顺服所带来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呢，是因为法老都不顺服。当摩西去跟法老讲说，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去敬拜侍奉耶和华，法老说 no 不行。然后摩西使了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第三个神迹，法老都不愿意顺服。然后到第五个的时候，上帝使瘟疫降在埃及人牲畜的身上，埃及人的养的牲畜很多都死掉了，但是呢人没有受到伤害。这是圣经上第一次记载有瘟疫这个字的出现，神击打牲畜但是没有击打人，教训了法老，只是法老仍然没有听。第二次呢是记载在民数记里面，摩西他们差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探子回来的时候，10个探子报恶信说，哇，那个地方的这些巨人又高又大，我们看他们就是巨人，太可怕了，而他们看我们呢就好像蚱蜢一样，噗一脚就踩死了。好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心里面都感到惧怕，都觉得说不可能，都在那边昼夜喧哗哭泣，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说，不，他们是上帝给我们的食物，我们足能够胜过他们，我们就上去吧。 但是呢，以色列人不愿意相信加勒跟约书亚的话，换句话说，也就是不信神的话。他们的不信，这十个探子的不信，影响了以色列人的不信。这十个探子的不顺服，也影响了全体以色列人的不顺服。到最后呢，当神审判了以色列人说，你所有在20岁以上的男子都必须留在旷野里面，死在旷野里面，不得进迦南地了。第二天，这十个探子，圣经上说，都得到二级瘟疫死亡了。所以是因为不信不顺服，带来了第一次的记载，瘟疫进到了人类的社会里面。是不是第一次世界上发生的我们不晓得，但是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次有人因为瘟疫死亡了十个人。第三次呢，是在可拉事件，当可拉一党的人起来反对摩西跟亚伦说，凭什么神就是只拣选你们，我们也可以当祭司，我们也可以像你们一样的有权利的时候，摩西说好，明天让神来审判这件事情。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可拉一党人站在他们帐篷的前面，摩西跟亚伦其他人站在另外一边。摩西说，今天如果神不做一件新的事情让你们灭亡，就算我没有说过这句话好了。然后地就裂开，把可拉一党的人全部都吞灭了。可拉事件以后呢，以色列人仍然没有学会这一件事情，他们就来怪摩西怪亚伦说，都是你让可拉一党的人灭亡的，都是你要说出来一个，如果神今天不做一件新事的话，就算你没有说过这句话。所以他们就怪他，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摩西做的不对，也就是神做的不对，他们不顺服摩西，也就是不顺服了神。结果呢，圣经上记载说，瘟疫临到，摩西一看瘟疫临到，说不得了，亚伦你赶快带上香炉，添上香，然后站在死人和活人的中间去祷告，去认罪悔改。果然神取消了这一次的瘟疫，但是呢，已经有1400人死亡，是不是比上一次更厉害了？死亡的人数更多了。然后第四次呢，是以色列人在巴兰的诡计之下，他们与摩押的女子行淫，然后他们开始拜当地这些女子告诉他们的这个巴利比尔的这个偶像。这个时候神的怒气发作，又有瘟疫发生。而就在摩西亚伦跟这些长老们在那边讨论说要怎么办，要认罪悔改的时候，居然有一个人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到他们旁边的一个亭子里面去行淫。这个时候祭司菲尼哈他看见了，他就拿着枪过去把那一对男女给刺透了，把他们给杀了。圣经上说菲尼哈这个行动是合神心意的，于是那一次的瘟疫才止住了。所以那一次瘟疫呢，又死了24000人。最后一次呢，第五次的记载是记载在大卫王的年老的时候的一件事情。大卫王突然兴起了一个念头，说我要数一数我国家里面有多少人，我统治了多少人，现在我的国扩展成这么大。他的元帅约押很有智慧，跟他讲说，王啊，何必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愿你的国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就好了，何必要去数呢？这件事情不会讨神喜悦的。我不知道大卫的心里怎么想，也许他想，哎，以前摩西也数过人数啊，为什么我不能数呢？当然从另外也有的学者认为说，大卫是要知道有多少人，然后呢应该收多少的钱，从经济的眼光来看。但不管怎么样来讲来看的话，圣经上明显的指出来，这是大卫的一种骄傲的心理，所以他不肯听这个元帅约押的话，就要数点以色列人，好，就差派他出去。那元帅当然没有办法听命令出去，这一数点就要数点9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神给了大卫有9个月的时间，他可以悔改，可以认罪，停止这件事情。但是大卫都没有做。等到约押回来报告完了人数以后，先知来见他，告诉大卫说，神对这件事情不高兴，你自己选择一下吧。神说给你3个方式来惩罚你，就大卫他选择了瘟疫。然后果然神的瘟疫开始在以色列中蔓延起来，直到大卫去买了这个亚拿的禾场，然后在那里献上祭以后，才止住了瘟疫。圣经上说这一次瘟疫又死了7万人，是不是一次比一次的严重？从这5次的瘟疫的记载，我们看见呢，每一次瘟疫都是由神那里启动的，而原因呢，都是因为人的不信不顺服，而神的惩罚也一次比一次的严重。曾经有人问过说，当我们学不会一个功课的时候，神会让人重复的再学吗？换句话说，神会不会因为人的不顺服没有学会，就一再重复同样的事情给人学习，而且并且呢还一次比一次严重？我讲这个答案呢，当然是会的。你想想看，你在上学读书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时代，老师会罚你，老师甚至会打你。现在在美国当然不能够打，但是还是可以让你同样的字写10遍还不会，20遍还不会，可以写100遍，看看你到底学不学得会。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呢，因为水的事件，就曾经学习了3次。第一次在以琳那边没水喝，那个水是苦的。然后呢，他们向摩西发怨言，摩西祷告，就丢了一根树枝到那个水里面，就把水给医好了。神没有处罚以色列人，因为神不是一个不讲理的神，还没有教过你，他不会虐待你的。中国人有句话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对不对？所以呢，他没有处罚。第二次呢，到了利非地那里，哇，又没水喝了，以色列人又在那边吵。结果呢，神就指示摩西击打磐石，让磐石出水。而这一次不顺服的结果呢，接下来就看见亚玛利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第一次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开始遇见困难，开始有敌人来攻击他们，就是在他们第二次为水争闹的时候，没有学会的时候，神让他们有一个教训。第三次呢，就是到了这个米斯巴那边， 已经都快要进迦南了，神再一次用水来试验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又为没水喝来吵，这次其实吵得更加的没道理，因为圣经上说磐石随着他们，磐石会出水给他们，突然之间磐石没有出水了，他们不去问原因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反而就是在那边吵。然后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去吩咐磐石再出水就好了。只是摩西呢这时候越想越气，哇，你们这些以色列人烦不烦啊，所以到了那边去，圣经上说摩西很不耐烦，就击打磐石，击打了两次，果然磐石又出水了。可是因为他的不信的缘故，神就罚他说，你不得进迦南应许之地。哇，摩西后来求了再求，神都到最后说罢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所以是不是神的确会一再重复的让神的子民学习呢？这个星期我们开始读四世纪，而整卷书都在说明说，以色列人是生活在一个反复的循环之中，先是开始悖逆拜偶像，然后神就兴起这个外邦的这些外族人来攻打他们，他们就陷入到这个愁苦之中，陷入到困苦里面，然后以色列人在受苦以后就呼求神，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而就在这种循环里面，以色列人有没有学会？很显然没有学会。所以呢，四世纪里面的记载呢，也是情况一次比一次更糟。每一次以色列人都要等到人死了，活不下去了，才能够稍微学会一下啊，跟神哭求祷告啊，然后神差派士师拯救他们。好了 ，no， 又回去了。又忘记了，甚至于到最后呢，他们没有学会，还要去学外邦人，要立王。他不愿意顺服神，要让王来统治他们。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那边撒母耳觉得很难过的时候，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百姓厌弃神，不要神做他们的王，换句话说不想顺服神。到这个时候，神就任凭以色列人自作主张，好吧，你们要王就给你们王吧。但是以色列人在有了王以后就改正了吗？就顺服了吗？没有。以色列人在经过500年的时间，在王权的统治之下，他们也仍然没有学会要顺服权柄，而甚至于这些王呢也有不信不顺服神的。所以最后神让亚述人灭了别国北国，让巴比伦人将南国给灭了，为的是让以色列人有一个再从头开始。再来的这个礼拜三是犹太历的逾越节，礼拜五是所谓的 Good Friday。逾越节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耶和华神的节期之一，不是犹太人的节期， OK， 是耶和华神的节期。在以色列人呢王朝的时期，这个节日几乎已经被完全遗忘了。有什么证据呢？在列王记跟历代志中呢， 只记载着有两个王守过逾越节。我们看一下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23章22、23节，这边说，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18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前面的王都没有守过，人民都没有守过吗？至少在列王记下23章是这样记载的，没有像约西亚王这样守逾越节的。以前也许有小规模不正式，但是只有约西亚王。还有呢，在历代志下第30章第1、第2节，西西家差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2月内守逾越节。这是另外一次的记载，北国已经亡了，被灭亡了，但是西西家想到这个，他去邀请北国马拿西和以法莲支派的人到耶路撒冷来一起过逾越节。其他就没有记载了，一直等到以斯拉记里面才记载着说，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重新开始守逾越节。而且他们重新开始守逾越节呢，一直守到耶稣的时代。我们也看见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他的父母也会去。所以明显的，以色列人再也没有忘记守逾越节了。逾越节是什么？今年我们读经计划在2月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出埃及记了。逾越节那一天呢，以色列人被要求要躲在家里，要在门框上还有门楣上要涂上羔羊的血。这是神的吩咐，神吩咐给摩西，摩西吩咐给所有的以色列人。他说，如果你们不这么做的话，不躲在这个门后面，到那一天晚上灭命的天使来到这个法老的埃及境内，所有在门上没有血的那一家的长子头生的都会灭亡。换成今天的术语，我们就是说，哎，你要自我隔离呀，不隔离你们家的长子就会死。圣经上说，那一天除了躲在门口有吐血的家里以外，没有一家不死至少一个人的，每一家里面都至少有一个是长子会死掉了。今天如果有这么严重的疫情，说你不躲在家里的话，就至少有一个人会感染，愿意顺服吗？ No quarantine, no human right. 不是 quarantine, no human right. No quarantine, no human left. 隔离，你的人权没有了。不隔离，全世界的人人权没有了。那以色列人在出了埃及之后，神要他们每年纪念这个日子，要守逾越节，就要像守安息日一样，并且还称这个逾越节是大安息日，是 High Sabbath。 因为那一天其实是一个欢庆的日子，庆祝你 躲过了面命天使的日子，所以那天要比平常的日子有更丰盛的宴席要庆祝，庆祝纪念神带领他们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结果呢，连这样的命令以色列人都没有顺服，以至于神下重手来管教他们。另外呢，在以色列人被掳的那一段时间，圣经上也有一句话是很特别的，这是先知耶利米所说过的话，记载在历代志下36章21节，他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原来以色列人在有了王以后呢，那500年间他们并没有守安息年的规定。神对以色列人说，地每耕种6年以后，第7年要休耕1年，让土地有恢复的时间。而且呢，我在第6年的时候会让你们有多一倍的收成，所以你们不必担心粮食有问题。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想要遵守这个，他们在人的这种贪婪的心的驱使之下，没有人愿意去遵守了。最后是神使出了杀手锏，好了，把你们国灭了，把人全部迁移到外邦去，看你还能够耕种不。只是呢，想一想，这也还是有点不通嘛，哈，因为留在当地的迦南人，他们不耕种吗？会，只是当然当地的人口会少很多，所以那个地方呢，开始可以得到休息的机会。当然，很明显的，这句话的意思，这个地要得到安息，人要得到安息，是对以色列人一种属灵上的管教。因为以色列人几乎已经忘了神的诫命，要守节期这回事了。那么我们想一想，现在新冠疫情是不是也给世界一个安息的机会？世界上的渔获量，海里面的渔获量，本来大家都以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按照世界粮食局的说法，在1987年的时候，世界的海产渔获量达到了最高峰，从那以后就开始往下走，再也回不到无穷无尽的状态了。然后世界上的可耕地，因为人大量的养这个鸡鸭猪牛来满足人吃肉的这个心，以至于75%的耕地去种玉米、种饲料。如果神让这一次疫情让大家都等在家里，躲在家里，不到街上去，好了，现在汽油少用了，现在呢油价大跌，空气呢会变好了，二氧化碳的这个量减少了，地球的这个热也许可以减缓下来。当然10天20天也许看不出什么，如果神让这个疫情每一年都来3个月呢，是不是可以减缓？我要说的是当然可以减缓。想想看，大家不上餐馆，这些餐馆都关门，可以节省多少的食物，你知道吗？美国每一天所有餐馆所倒掉的食物，按照统计可以完全供应非洲人的需要。但是现在全世界说每天有将近12亿的人是吃不饱的状况之下，如果餐馆不浪费，如果你家不浪费，事实上按照统计，你家里面每一天 每个礼拜每一年所丢掉的食物高达 18% 到 40%， 看不同的人的家里。所以是不是这样居家检疫在家里面，也让全世界的环境、空气、土地都得到安息的机会？所以看圣经看到这里，我们实在是不敢说所有的祸患困难都是由撒旦来的。当然有许多可能是，但呢有一些也绝对是因为我们人自己行得不好所招来的。神是一定会管教他的子女的。希伯来书12:8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你生下来的孩子，你会管教他，你会希望他学好，你会希望他成为有用的人。神当然也是这样管教他所收纳的孩子。管教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神的出发点也绝对是好的，为的是使神的百姓能够得到，甚至于整个世界都能够得到好处。正如约瑟回答他哥哥们所说的话，创世纪第53:20，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的。他的哥哥们嫉妒的罪带给约瑟受了很多的苦，但神使约瑟受的苦，还有他的哥哥们后来心里面所受的苦，最后都能够得到益处，能够帮助当时代的人，不管是以色列人是埃及人，能够躲过饥荒的危险。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我们看见在但以理和他朋友的身上，后来以斯帖和莫迪改的身上，还有以斯拉这些人的身上，我们才看见了这些人，以色列人灵里面真正的愿意要神，真正的相信神，真正的愿意顺服神，遵守他的诫命，让神跟人开始走向合一。这些个好处也许在当时看不出来，也许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还是觉得我们还是受欺压，还是被掳到外国。但是呢，一直要等到580年以后才看见耶稣来了。圣经上说时候满足了，神来到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带来神跟人真正的和好。而约瑟的哥哥们呢，约瑟他自己呢，他们也等了22年才得到家庭的和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大家愿意顺服守安息日，顺服守主日，这一定可以带来祝福的。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在复国以后，他们仍然严格的守安息日，而且他们也开始守耶和华的节期，他们不再忘记这些，不再藐视这些日子，甚至于呢，他们还影响到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是不是？每当以色列人守节期的时候，世界上的银行都得要跟着关门。下个礼拜三逾越节， 或者是礼拜五 Good Friday 的时候，你看好了，银行一定关门的。甚至于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去旅游，如果刚好遇上了他们的安息日，就是每一个星期的礼拜五，从太阳下山开始，到礼拜六，太阳下山以后，第四颗星星出现之前，家家户户都会守安息日。他们会暂停一些的工作，他们会以祈祷和一些礼仪来敬拜耶和华这一位神。犹太人的一日是从太阳下山开始的，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如果说犹太人是以安息日为生活的中心，这也是一点都不夸张的。这一点呢，可从犹太人对一周的日子的命名看出来。好，我们看一看，犹太人呢不说礼拜天是 Sunday， 不是太阳的日子。我们中国人也不说 Sunday， 我们中国人说是礼拜天、礼拜日。但是呢，外国人讲 Sunday 太阳日子，日本人呢也说什么日曜日、火曜日。火星火曜日，礼拜天呢日曜日，太阳的日子。犹太人说是 Yom Rishon， 是朝向安息日的头一日的意思。犹太人也不说礼拜一是 Monday， 不说是月亮的日子，而是说朝向安息日的第二日等等等等。我们中国人会觉得说礼拜天、礼拜一、一二三四五，其实你问外国人说，他不会去讲这个，说这个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他很习惯的讲 Sunday、Monday、Tuesday。所以呢，这意味着其实犹太人他们调整运用时间的心态是从一周其他的日子的时间就已经开始预备自己的心进入到安息日了。朝向安息日的第一天，朝向安息日的第二天，也就是平常的日子他们的规划、他们的安排、他们的运用都要以安息日为中心。安息日一过了，又开始规划平常的时间啊，然后又开始安排下个安息日。所以呢，通常正统的犹太人是不会在礼拜五下午谈重大生意的，因为他们怕影响安息日，怕谈不完。你到以色列去旅游的时候，你看发现礼拜五下午三点以后呢，基本上人就开始慢慢的减少，只有在菜市场里面，在花市那边人特别的拥挤，特别多，买一些东西回家预备过安息日。所以在每一周的第一天休息，支取神的能力力量，好像是要给蓄电池充电一样。这个很重要的，这对犹太人来讲很重要，其实对我们信徒的生活也同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对神的看法会决定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工作的方式。问问你自己，礼拜天到教会是否是浪费时间的事情？就好像问以色列人，你安息日什么事情都不做，放下一切，是不是浪费一天？有很多人这样嘲笑犹太人呢，他们每个礼拜浪费一天，这一天本来可以做很多事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世界上多数的诺贝尔奖得主，不管是科学家、金融家、银行家、商人，很多都是犹太人。而有一位呢，犹太的拉比说了这样一句名言，他说不是犹太人守住了安息日， 而是安息日守住了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去遵守安息日，他们守住了这个安息日。 No, 不是，是因为安息日他们愿意去遵守神的这个法律，愿意去顺服，因为这个保守住了犹太人。过去犹太人知道他们的悖逆神造成了许多辛酸苦难的历史，但是一旦他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呢，就可以有繁荣，就可以发达，就可以强大。所以呢，造成今日以色列人他们的见解，看起来犹太人似乎每一周浪费一天，但是他们现在在各个领域也都很成功，这在我们人看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把神的因素也考虑进去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凡事很顺理成章了。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愿意尊主为大，愿意组织到教会来敬拜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很信实的把聪明、智慧、才干、能力、效率、平安等等加给你，使你手中所要做的事情事半功倍，你可以大大的蒙受神的祝福的。我要说的是，也是唯有当你顺服的时候，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安息。这个礼拜在台湾有清明节连假，所以呢，立刻就可以看出人们呢，在被不自愿的隔离的情况之下，一旦有这个理由，有个连假可以外出聚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垦丁的海滩挤满了人，许许多多公园里面，还有一些餐馆里面开始有大量的人聚集。一旦有理由可以出去，可以做点事情，马上会发生很多狂欢的场合。哎，疫情还没有结束哎，所以这些场合呢，实际上是像未爆弹一样，非常的可怕，看了会令人担心。但是有多少人会愿意主动的去顺服政府待在家里的命令呢？基督徒你会吗？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第一、第二节这样子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样的教导让我们基督徒了解，在这种时刻其实顺服待在家里才能够带来大家的平安，而待在家里不要什么事情都不做，那是很浪费生命的。如果大家能够学会一个礼拜有一天放下一切的工作，安排一个很棒的安息日的晚餐在家里，在餐桌上像以色列人一样用箴言第31章来称赞你的太太，太太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只是把那个太太两个字改成先生来称赞你的先生，然后呢好好的夸奖你的孩子，听听他们心里的话，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夜。第二天参加主日崇拜，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这样子呢，你一定会有圣经上所说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会加到你的身上。这是在希伯来书四章第九节说的，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有一种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怎么个存留？神已经留在那里了，你要去拿，你不信 你拿不到，不顺服你也得不到。这句话你要亲自体会。真正的安息不在乎外面的平安，即使在外面没有平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你是走在神的心意上，你仍然可以完全的安息。这次的疫情也让我看见有上万的退休的医护人员自愿的回到医院里面去承担这个第一线的防护工作。我觉得他们就是内心真正有安息的人，我向他们致敬，也求神看护他们。而最后呢，我仍然要呼吁大家不要浪费疫情的这一段时间，相信神，顺服的待在家里，操练一些有益的属灵的基本功。40天禁食的祷告马上就要过去了，还有5天，在接下来这5天内好好的为疫情祷告，为这一个今天早上看到的消息，那个犹太医生所研发出来的治疗方法能够成功祷告，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阿们。
刚刚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有一节经文进到我的脑海里，这是雅各说的。雅各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一个马的主人要让这一头马顺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他只要把嚼环放在马嘴里，让马感受到痛，就能够调动这只马的全身。神说过同样的话，神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一定要用嚼环配头去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神说你不可以像那个马一样，神希望我们有比马更多的智慧，能够知道神这一段时间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能够跟他的心意对齐，这样的人呢就少受苦。神比我们高太多了，他有太多方式让属他的人被管教。如果我们快快的顺服，我们就少受管教；如果我们一直要用脚踢刺，我们就需要反复的学习同样的功课。谢谢牧师今天带给我们的信息，我相信上帝希望凡有耳可听的就要听见他对我们的心意。我们用这一首诗歌，一首非常老的诗歌来回应神，不在乎我们唱什么，在乎我们的心到神的面前。圣灵，求你继续的来光照我，当你光照我的时候我就会改变，当你光照我的时候我就选择顺服，顺服你的真理，顺服你管教我的地方。
心到顺服这主的同行，心到顺服慈爱的他全无，若要得耶稣喜乐，唯有心到顺服，唯有
靠顺服，还有别的方法吗？主啊，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听见，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信靠顺服，只有信靠顺服。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感谢你，因为哪里有深深的父亲不会管教自己的儿女呢？ 主，我们感谢你，你直到如今还愿意管教你的百姓。主，我们在这个疫情的面前都要向你屈膝敬拜，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选择自己的道路。主，你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仔细的思考你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话。主，我感谢你，过去这两个礼拜我听到许多的弟兄姐妹讲到你怎么样调整我们的生活，你怎么样指出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些已经走偏的态度、想法、话语，甚至于行为。主，我们感谢你，管教的事在这个时刻都不会觉得快乐，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为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来。主啊，我知道这个管教是会过去的，但是我向你求，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顺服你在这个时刻对我们指出来的，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回转到你的面前。主啊，我对你说，我不要像那个无知的罗马，一定要用嚼环配头，否则就不能驯服。主啊，我对你说，我愿意从心里面来顺服你，我愿意从心里面与你的真理对齐，不管圣灵指向我生命里面哪一方哪一面，我愿意顺服。赐给我们勇气，顺服的勇气。主啊，帮助我的弟兄姐妹，帮助我，我们该道歉的道歉，该悔改的悔改，帮助我们，给我们勇气处理那些我们一直摆在那里，我们知道我们要处理可是我们一直拖延的事情，使我们回到你面前，使我们速速的回到你面前。主，我再一次感谢你，你这一次用很大的声音对你所创造的人说话，让我们都有可以听见的耳朵，让我们都有一颗柔软的心来回应你。主，当这个疫情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你说，我改变了，我谢谢你给我机会可以改变，我谢谢你在这个严酷的时刻你并没有丢弃我，你对我说话而我顺服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我们趁着这个疫情的时刻哈，我们在上童年经验，我已经听到很多 good report， 你还没有参加吗？我不知道突然之间加入是不是有点可惜，但是我要鼓励你，你应该参加，让圣灵帮助我们检视在我们童年里面有哪些经验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这个人。不是长大就没事，我们是 carry 很多的包袱一起来长大的，但是在这个课程里面，圣灵会在我们听课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工作，帮助我们认出那些拦阻我们真正成为一个长大成熟，拦阻我们真正顺服柔软的那些事情。欢迎弟兄姐妹参加，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四的晚上，我们会继续这个课程。神祝福大家。